由北京市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节目《认识你真好》，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从3月18号到3月23号，在北京卫视连续播出6集，晒出了《资本论》《道德经》《孔子家语》等一长串包括中外经典在内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并称习近平16岁。就在陕北的窑洞里阅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悟出了生存与毁灭的哲理，并从法国文学《悲惨世界》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节目还说，习近平的文化思想是要把外来的马克思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再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根脉，把这两者互相结合，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习近平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晒出他的书单？我们要如何从书单中的《道德经》《资本论》《哈姆雷特》和《悲惨世界》等纵横古今中外的典籍来剖析习近平的心理，读懂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探索他究竟要把中国带往何方呢？十大谈天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谢谢。
好的，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啊，并参与我们的讨论。下半场我先来请教潘东凯先生啊，因为你有一本书叫《炎黄解读》，中间有一章是专门针对习近平专门针对这个习近平晒书单这件事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啊。那么您书中就特别提到说，习近平过去每访问欧洲、美国，每到一个国家就说他喜欢看这个当地的这个伟大作品啊，这个是到了美国就说他喜欢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喜欢这个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等等。那到了俄国去，他又说他喜欢的这个普希金、屠格涅夫、杜斯托也夫斯基、契科夫等等这些书，他说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你怎么看习近平猛晒书单这件事情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事情非常的有趣啊。我这本书啊，是我头一本书，已经出版了超过8年，而且在这个书里面讲的东西都是10年前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的话，他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的确是在欧洲跟美国、英国、跟俄罗斯都晒了很多书单，但是很久没有做这件事了。最近重新搞这个玩意、我觉得就好像马克思说，历史是重复的，头一次是一个悲剧，第二次是一个闹剧。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好像要重新演绎，因为现在他做的这个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晒这个书单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水平的，讲了一大堆，那个很多评论就说，根本常人就没办法读这么多的书，是没办法在这个超越呢我们接受自信的一个常理的那个能力。这是超越人类的能力。但是现在他讲这些话呢，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军事，我猜大概是王慧宁这些人吧。这些人也不是傻的。王沪宁这些人啊，这些人不是傻的。我觉得他们是现在西方，我们要远一点，要认真的看一下。现在西方来说，在文化层面，在传统价值，在政治的信仰，我们是在一个嗜热的一个年代，这个混乱的局面。现在的那些我们叫 wokeism 嘛，我不知道中文是那些觉悟一代，那些左派的理论，那些对那个性别啊、性别啊、对那个人权啊、对种族啊，都左跟右有严重的对立。现在以前法国大革命不是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吗？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都很好看，都可以很容易理解。实行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新时代呢，他们提出是 DEI，diversity 那个 equity 跟那个 inclusivity， 这个就是这个现在不是平等了。多元包容，但是实际上呢又不多元又不包容。所以呢现在这个混乱的时候，他就说，习近平就说，我们这个是中国， 文明，加你们现在左翼非常流行的马克思，两个结合在一起，
嗯，
就凭这个可以说新瓶旧酒，但是很有吸引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就是说没谁都乱讲话，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个很难说，哎，啊，你这个中共好像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说你们西方的道理又在哪里呢？你们不是自己在吵架了吗？所以在这个混乱的时候，那个人类的命运的共同体究竟是什么呢？他也你不会轻视他，在这个背景里面是跟十年前我这本书讲的是不一样的。
好的，感谢潘东海先生分李恒清先生。其实刚刚潘先生，我觉得他听他讲这段很有意思，好像这一次不只是筛书，但是大家像笑话一样看，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所谓文明之间的战争，这样更高层次这个战略的意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号称他自己博览群书啊，但这一次他除了这个外国的典籍之外，莎士比亚、悲惨世界，他谈了很多中国古代的这个典籍，包括《道德经》，包括《论语》，这个孔子、家语等等啊，这个您认为是不是像刚潘东凯先生说的，这背后有一个跟西方文明对抗，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要把马克思跟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走出一个新道路，有这样的一层战略意义吗？十多年后再晒书，但是有人献祭，还是他的军师真的有一个新的不同的层次的战略思考呢？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
哎，好的，我觉得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像习近平啊，他现在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未必是他那么想做的。像习近平身边啊，有不少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有不少溜须拍马的人。
哦，
哎，所以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啊，大概呢就是这些人搞出来的。想到他那个地方去邀功请赏，像这个六级的这个晒书单的这个事情是这个北京电视台搞出来的，所以我想啊，这个呢应该说很有可能呢是就是大家在邀功。你像原来的这个陕西省的省委书记胡和平，那个时候呢也是在邀功，就搞出了梁家河大学问。你看那个时候曾经一度呢是风生水起，后来梁家河大学问这个还为他呢建立了好几个研究院在大学里头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财政部专门给他拨款，然后呢去做这个做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你看现在还在有人在研究梁家河的大学问吗？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学问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实际上呢，这个呢很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确实哈，这个习近平呢总喜欢晒这个书单，大概是想说他自己很有学问。哎，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啊，真正有学问的、很有学问、很有思想的人，反倒不愿意炫耀自己。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老师讲过一个这个爱因斯坦的故事。
嗯，
他就说啊，每个人的知识啊，就像一个圆，画了一个圆，知识越多啊，这个圆的这个半径就越长，这个圆的周边啊，这个周长啊就越大。所以他扫过的未知的领域就越多，
嗯，
所以呢，这个疑问就会越来越多。那在这种人的面前呢，实际上呢，他一直在想去求索，去想解决问题。所以呢，不是说呢要想去晒我读了多少本书，或者是我知道多少本书的名字。所以我想啊，希望呢习近平能听到这个故事，哎，努力读书是好事儿啊，但是对外炫耀、吹嘘就大可不必。最后就肯定是贻笑大方了。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个习近平的书单啊，有很多不同看法，来念几个，然后请教潘东凯先生。Try Dog 2023他说，习近平猛晒书单就是单纯的最缺啥就怕人说啥，皇帝新衣的心理，习最自卑也最忌讳的就是他只有小学文化这件事啊，所以一定要装出一副博览群书的样子来，只可惜水平实在太低了，装都装不像。James 江南小杜这位网友他说，读了那么多书难道还不能出口成章，还要翻他的小本本，这是在骗谁呢？与虎谋皮二世说，近来这个晒书单可能是有点来头啊，可能是习本人的受益，也可能是习的有关下属向宣传部迎合主子，然后得到习的默许。其实这个习的书单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笑料了，那么估计他这个可能已经有听过，自己也听到这些大家传闻啊，所以才要想再一次的晒书单，但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 纯举，还有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啊，都明白两百斤是什么样的学士，晒书单就是欲盖弥彰，连秘书帮他写的讲话稿都念错。对，这讲的是这个 G20 2016年，他把这个通商宽农都念成通商宽衣。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说，连习近平他爹的同僚李瑞也是毛泽东的过去的秘书啊，说真没想到习近平文化水平那么低，初中水平都不到，可见习近平这个小学博士是在自吹自擂。那么我们今天网友有关于这个书单的这个评论很多，不晓得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啊？我们的网友讲说，这个连李瑞都曾经说他只有小学水平，所以他可能是缺啥就要更讲啥，晒书单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和思维，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刚才那些意见跟评，其实我的书八年前的书也是这个论调。
嗯，
但是我说他从那个时候，已经是停下了这个行为，已经很久没做，突然现在要重新做的话，
嗯，
我们不可以重复我们以前的分析跟评论，对不对？一定有新的内容在里面，一定有新的原因，甚至有因，他才做这一块。我就觉得我们要看的不是中共，是外面的世界。十年前八年前呢，那个西方的文化体系那个本身的自信啊还是非常强，非常非常巩固很强的。但现在那个西方的文明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已经薄弱了很多。而我讲那些 DEI 啊，那些新的左派的理论啊，那些左跟右的斗争啊，那些国家里面的分裂啊，就是说现在在西方里面是非常的严重，保守派跟激进派中间的水火不容，所以呢现在很多东西啊都很混乱。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讲的话也许我们觉得很幼稚，但是你对比一下西方那些领导人讲的话，包括美国的总统，包括欧盟的领袖，他们即使自己有什么固有的传统价值啊，有什么信仰了，他们也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说现在跟八年前跟十年前不一样的话，现在所有人都打这个泥仗的摔跤，而且呢所有这些传统的文明的冲突，现在两边人的水平都降得很低。好，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讲这个马克思，你就要小心一点了。现在马克思，在二十年前马克思是西方没有人看的，现在你去看一下年轻人啊，看一下我们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啊，在英国的大学啊，他们都说哎，马克思没有错啊，我们现在就讲左翼了，我们就抵抗那个 white supremacy， 白人的右翼主义啊，抵抗那个就抵抗那个男权啊，抵抗那个西方的那个垄断呢、啊、现在他们讲的都是跟马克思那些又合在一起了。所以呢我说你不要轻视他，不要觉得他是小学生你就觉得这个威胁不存在。因为我觉得从十年前到现在很短的一个时间，西方的对自己的自信，而且他西方的那个以为自己有的价值啊，都应该是是你们我们自己那边的抵抗力已经弱了很多，而且分歧很大。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李恒清先生，其实我觉得潘先生说的也有道理，所以说当中我们很多网友认为说这晒书单纯粹就是一个笑话，可能这十年来出的几百本书连习近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出哪些书，都念不全这些书名之外呢，其实要有一个新的思维观点去看这个晒书单这件事情啊。因为当中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认识你真好习总书记的书单当中有特别有一个新的点，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向您请教。因为当中他特别提到说习近平的文化思想啊是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当成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再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成根脉，他要把这个魂脉跟根脉两者相结合在一起，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涵跟思维？这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道路能走得通吗？李恒清先生。
我想这个呢跟习近平的这个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一个逻辑啊，应该是一脉相承。习近平呢，从 这个当上这个总书记以后，他所很做的很多的事情啊，都是想当然的，都是想当然的。最后他脑子里头呢产生了一点东西，然后呢他在听到他周围幕僚给他的一些东西以后呢，然后呢他就想当然呢就把这些这个思想呢就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刚才想说，就跟你提到的说，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想法做成一个脉，然后跟中国传统文化呢这一脉呢相承，最后结合在一起，就走出了一条这个中国在未来发展的一条大路。所以像这种想法呢可以说说而已，说说而已，也可能他深信不疑，但是呢真正操作起来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说真正呢中西结合是不是会走出一条这条路会不会走通，那我倒觉得实际上呢这个应该说人类的文化思想实际上是相通的，它根本不存在什么水土不服啊这种说法。所以中西结合这个道路肯定能走得通，但是呢作为中国来说，中国政府呢却一直啊就是说呢把这个叫做这个像比如民主自由法治分权制衡三权分立这些东西称为西方的那一套，他们叫那一套。那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不管是从德国英国还是最后从苏联最后传过来的，他们现在呢却把它呢就认为呢是个经典，然后是指导中国的这个道路的这方向的这么一条东西。所以呢我想啊，这个更多的还是延续的从清朝末年的时候开始，那时候一直在说叫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思想。中国共产党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实用主义的。它的本就是什么呀，就是打江山做江山，和皇权没什么差别。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潘龙凯先生怎么看这个一脉相承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之外，中西结合的路也要看这习近平他这个背后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有人说这个习近平的文化思想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外来的，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是要借此把中共在中国的执政给合理化合法化，他背后的用意你怎么分析？还有中共集权统治的思想究竟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区隔又是在哪里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他们其实走出这一步下这步棋啊，其实我要佩服他们的能力，有种 audacity， 有种胆量。这个胆量其实呢有效的，为什么有效呢？因为我说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中共呢曾经一段时间是把这个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很严重，而且呢他们不敢再说马克思主义，对不对？后来他们就变了民族主义，变了民族主义啊，我们的大中华啊，我们中国的那个几千年的文化这一套当然是骗人的。问题是现在他头一次把以前的中共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把这个马克思主义跟以前的大中华那一块把它合在一起，说我们才是正统。那你跟他讲自由民主的话，我就说在这个政治的理论里面很多骗人的东西，不光是在大陆有，在西方也有蛮多的。我刚才在伦敦的书店里面看一下，所有的主流书店啊，在政治理论的那个书柜里面的、啊、那个专柜里面啊，一半以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左翼的理论。所以说他说我是马克思，你说我也是马克思，因为我觉得二十年前我们不是把这个马克思啊共产主义批判的淋漓尽致，以为他不会再复活的，现在已经在西方复活了吗？你自己是在一个市场混乱的境界里面，他就跟你说我们还有另外一套，我们那一套比你的更好。所以在这个混乱里面呢，其实小学生都可以做皇帝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看这个是西方本身的没落的问题，我们又正视我们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西方文明里面那个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混乱，越走越没有信心。如果不没有信心的话，他这一套啊其实没有市场的。所以我看现在这个问题啊不可以的威胁。
嗯，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我们再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啊，再请教李恒清先生。因为这个当中啊，这一次赛书兰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16岁就在陕北的窑洞中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悟出了这个生存与毁灭 ，to be or not to be 的哲理啊。那么究竟他有没有读懂《哈姆雷特》？我们这个网友有很多的看法，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做利哈 Heart 这位网友说，《哈姆雷特》讲的是王子复仇，不是复辟啊。还有一位叫二刀的网友，他说，哇，习近平16岁的时候就思考如何让自己生存，让别人毁灭了。还有一位叫张 Zen 的网友说，不知道皇上是不是真的读了这么多书，他从这个浩浩荡荡的文学和历史著作当中没有学到独立的思想，没有学到自由的意志、人文精神啊，民主科学除了书名他什么都没有学到。我也想请李恒清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我们今天网友评论好多。
对，这个事儿呢，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呢习近平受了不少的苦。我想呢他那时候一直在想找出自己生活下去的这个路。
嗯，
在那个时候对啊，这个才是他当时想读这个，他在读哈姆雷特的这个时候，我猜他的想法。而且啊，应该说啊，在那个时候，什么哈姆雷特啊，他读的那些书，包括老子啊、道德经啊、这个论语啊，那东西都是四旧啊，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腐朽思想的书啊。那时候想能够拿到、能看到，那也
都是读草，都读不到的。
对，都是看的。所以我想呢，但是他就是说呢，他把这事儿描绘成他在那个时候16岁，因为读这些书就树立起来了，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信念啊。我想这可能都是后来的他的那些底下的手下的人呢在帮他吹，然后呢把他说成了一个神仙。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评论了。
嗯，好，再念几个有趣的网友的评论，请问潘东凯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鱼次郎，他说强烈建议习近平应该要再多看一本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看完之后他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哪根葱了。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他说不晓得习主席的书单里面有没有周楚除三害，这应该是《世说新语》里面的故事啊，也是最近在台湾很红的一个电影，在大陆也是大卖的一部电影，周楚除三害，不晓得习主席有没有看过啊。还有这个 Julian 他说，哎呦，这习近平主席看的应该是1984吧，其他的书可能都看不懂。那不晓得潘先生怎么回应，还有我们时间有限，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习近平书单当中的他喜欢的书啊，那么世界要如何从这书单中真正的读懂读通习近平他脑里的思维呢？潘东凯先生，你就30秒。
我看如果读书的话还是看一下电影，那个周楚除三害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个邪教的那个教主把他消灭掉，这个就是在大陆大卖的原因。
嗯，那你会建议这个习近平给他开几个书单吧？你认为他应该看哪些书呢？他今天书单这么长，您背后有好多书啊。最后20秒，跟我们推荐几本书，你觉得习近平他应该要看的？
很难说呢，他应该看的就是我觉得钱穆的，对那个集权的批判。
嗯，好的，非常感谢
钱穆先生的书。
钱穆先生的书，可能还有余英时先生的书，也可以让习近平要来阅读一下。今天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二位的精彩点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两位来宾。